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请帮我先滑到下面的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帮我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或是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好的节目需要你的支持，拜托你咯。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OHO 大世界， LOHO 的大世界，大家今天好吗？我这边还是强力的征求大家的留言哦，不管是在就是各个播音的平台，还是在我的 IG， 都麻烦大家。那现在节目其实我也都会放在我的社群平台，像脸书啊，或是 IG 上面，那大家也都可以去，就可以第一手的知道我又上新的新片了。那另外就是说，大家可以多利用那个播音平台上面啊，它有留言跟语音留言的功能，都可以请大家利用。然后就是欢迎大家持续的抖内好吗？100不嫌少，1000不甜不嫌多。好的节目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拜托拜托。那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去做就是双人的节目访谈啊，但是因为碍于我目前的设备，就是双人访谈的收音效果可能会没那么好，对，但所以就是我希望可以设备升级，那这部分就要靠大家的抖内了，好吗？设备升级就靠大家了，再请大家多多帮忙。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还不错的话，因为我目前都是维持一周会更新两次，对，那大概是目前是这个比例啦。那当然还是要看就是节目的灵感啊，跟最近的一些可能时事啊、新闻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出跟大家分享的？对，那目前都会是一周双更，那就请大家多多的支持节目，然后多多抖内，拜托大家咯，好吗？好，那前几集其实都分享就是比较多社会时事面啊，不管是政治嘛、教育啊，或者是一些各种就是让大家觉得批判性比较重的一些话题啦。那今天就轻松聊，轻松聊。今天就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哦。那其实从去年，我们应该是去年大概下半年度嘛，就是其实台湾就已经算是整个大解禁了嘛。那出国潮也已经爆炸啦。那但是各国其实比我们更早之前就已经解禁了，我们算是比较晚。那因为解禁之后呢，其实随之来就有很多的活动嘛，比方说各种的婚宴啊、尾牙、春酒啊，我记得去年好像整个回温的幅度都蛮大的，那业者其实都是频频喊缺工哦，就像去年的春酒、尾牙这种场次，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多。那今天呢，因为有这些活动呢，就来聊聊我另外一个隐藏的身份。对，另外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呢，我是一位有在接案的婚礼总监。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是会去做到这样的工作，其实跟我自己本身的学习是有很大的关系。我在大学呢有4年的这个表演艺术的这个学习的经验嘛，那其实大概从大二的时候，我的系主任就带着我开始去做各种商业演出的接洽啊，或者是设计啊，或者是节目的制作啊，他就带领我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能力去做婚礼总监，其实是蛮大，是很谢谢这位当时的系主任，他是我当时的系主任谢家哲。那他因为他有带着我啊，所以我才会懂很多东西。那我们当时会自己设计节目，然后自己找演员来做排练，然后自己行销节目的价值啊，那甚至我们会自己去找厂商来买这样的一个表演节目。那在学校里面，其实每一个学期都有很多的课堂呈现，那因为这些呈现呢累积了很多舞台监督的经验。那我们自己也曾经组团到垦丁的那个下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个五星级的饭店，然后我们就去那边表演。那也在那边就接跨年场次嘛，所以就是跨年可以住五星级，然后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还可以泡汤的一个汤屋，然后我们就住那边，然后还可以赚钱，然后还可以在那边玩。对，那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是觉得有这些经验，就是让我能够在现在这个阶段呢能够去做这样的工作。那也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值的累积啦，那对于婚礼总监这样的工作也奠定很强大的一个基础。那关于婚礼总监，那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业界到底一般是怎么分类的，那以及整场婚礼这么多事情齁，大到可能当天的流程，小到可能汤圆吃几颗，齁，这么多细节的问题，到底我要怎么样找，如果今天我要结婚了，我要宴客了，我应该要怎么样找人来帮我，那业界他们会怎么去分类呢？那主要会分个几个部分哦。那一个部分就是婚礼顾问，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婚礼企划，那以及仪式带领跟婚礼主持人，还有婚礼场控。那一场婚礼大概需要的角色就是这些。那各家厂商他们的职务上面的设定也不一样，但是也都大同小异，只是可能名字差一点。那首先我先跟大家说，婚礼顾问到底要做什么呢？婚礼顾问会做的东西就包含的是厂商的整合，包含的你宴客的场地、你的婚戒、婚纱、喜饼、喜帖、新娘秘书、你的摄影、录影、婚礼布置、主持人、你的乐团、你的婚礼小物，这些相关资讯呢，可以依照新人的需求跟喜好，还有预算，那提供合适的婚礼厂商，那陪同你挑选以及签约，那后续再掌控整个进度以及服务的品质，那方便新人只需要面对婚礼顾问这个窗口，他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哦。那包含这些品质跟监督都会由这个婚礼顾问来去做这些相关的作业哦。那婚礼顾问又包含了流程规划，那包含可能是将细节有你整个主题、你的视觉的设计、礼俗的咨询、活动的安排、菜色的安排、座位的安排跟时间的规划。那现场的执行又包含了跟厂商联络进度跟控管，那仪式的引导以及场地的灯光、音效、走位，那以及陪伴新人建立这样的一个婚礼开始前的心理建设以及情绪安抚，还有婚宴的掌控跟时间的掌握，都在这个现场执行的范围内呢。那婚礼企划要做什么呢？婚礼企划主要会是去做婚礼主题的规划，那宴会上互动的设计啊，或者是婚礼流程上的安排，婚宴音乐的建议或是规划，影音灯光的沟通，然后道具的建议以及现场彩排。那总而言之，婚礼策划就有点像是一个电影的编剧，那有男女主角就有好的编剧，再加上好的导演，才会有一个很好的婚礼的氛围。那再来就是仪式的带领会做到什么呢？多半我们传统的礼俗是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其实台湾已经非常多的新人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哦，所以他们不会一直要去积极的传承比较很多的古礼、比较繁琐的部分哦。这时候呢，你可以透过一个专业人员，一般叫做媒人，那另外有一个说法叫做喜娘的协助，那可以去了解关于婚礼的礼俗上面的细节，那包含可能礼俗婚礼这个礼俗要买什么六礼啊、八礼、十二礼啊，或者说仪式的带领他需要做什么奉茶或者是拜别啊，这些东西都会有，以前都会有媒人跟喜娘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去做规划，但是现在婚礼产业也有一个专门在去做仪式带领的这一块，那也可以让大家或者是要结婚的新人可以去做参考。那婚礼主持人其实很简单，就顾名思义他就是婚礼上的主持人嘛，但是婚礼主持人跟一般主持人又有点不同哦，因为他有点像是婚礼的一个说书人哦。那如果要这个婚礼很精彩，我们就要靠这个主持人让整个场面非常的丰富，然后让 整个流程非常的顺畅。所以我觉得婚礼组成会跟一般组成有不一样，因为婚礼的性质可能跟一般的尾牙的性质或者跟一般的活动主持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所以这个部分呢，那新人也可以依照你自己喜欢的风格去挑选你喜欢的婚礼主持人。那最后是婚礼场控的部分，那婚礼场控呢，他其实当天就会帮你去跟饭店的窗口去了解所有的流程，比方说你几点可以进场，你几点可以塞你的设备，包含你可能有道具，你可能有布置的东西，你可能有音响的 team， 你可能的表演有乐团的 team， 这些东西都需要婚礼场控帮你去跟婚宴场所的饭店啊，不管是饭店还是一般的餐厅，他们会有一个窗口让你可以去跟他们对应哦，这个是婚礼场控很重要的事情。那所以他当天就会帮你协助，包含婚礼的彩排、流程的执行、动线的引导以及其他的规划、哦。这是婚礼场控当天会做到比较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上面说的都是我自己在网络上查的资料，那也是业界普遍上的规定。那刚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诶，为什么婚礼顾问做的事情婚礼企划也在做，那为什么婚礼企划做的事情婚礼场控也在做？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其实每一家他提出的角色其实虽然名字有点不一样，可是其实大部分大家要做的事情大概都会有一些相似啊，只是说各家提出来的那种名字职称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比较大有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就是婚礼主持人，他当然就是否婚礼主持人，这个是很明确的。那再来就是仪式的带领，那这个人就是否仪式的部分。那只是说场控、企划跟顾问这三个位置呢，他们的工作都会有一点类似，然后也会有去互相碰，应该说什么互相 double 到要做一样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最简单来说呢，就是婚礼顾问就是统合婚礼所有大小的事物，就是所有上述你包含的我刚刚念的这些东西呢，这些工作都包含在婚礼顾问的工作内。那如果你是一个完全你都不想做功课，你就想要丢给一个人他去帮你处理，然后你只要对他，那我觉得你就要找婚礼顾问，因为这样最方便，你只要对他就可以了，他可以一条龙帮你全包。那如果你是一个会做功课或是你是想做功课的人呢，那你就可以某些部分，比方说仪式带领，你可以自己做功课，然后把想要做的仪式把它列表出来，然后可能请家人，可能是处理媒人这个角色的这个工作的人，可以把你想要的礼数告诉他，那这个部分其实就可以请家人的这个媒人的工作去带领做这件事情，那就又可以省钱。或者是说你想要你的婚礼场控，你有朋友本身有这方面的经验，然后他在做这个现场流程的控制也做得很好，甚至他本身可能是有一些相关背景的，那你也可以单独的去请他做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差别只是说，你如果是想要做功课的人，或是某些部分你是想要自己来，那你可以自己去规划。那如果你真的很懒，你就觉得我只要对一个人，然后去帮我处理全部的事情，那我觉得你就是找婚礼顾问，这样就是最方便。那这是比较大的差别啊，我觉得就是依照新人自己想要去做什么，你自己的时间分配，你有没有余韵可以去做一些功课，这会有很大的差别，那也会跟你需要花的费用会有很大的关系。好，那筹备一场婚礼其实事务非常繁杂哦。那婚礼从业人员的专业分工可以让新人减低筹备时的压力，让你的婚礼可以完美的呈现。那以下也是一些建议给大家，就是大家可以参考。这样婚礼顾问的话呢，如果你要找婚礼顾问，那你大概是婚礼前的八个月，那仪式的带领大概是婚礼前的六个月，婚礼企划的部分你大概是婚礼前的三到六个月，婚礼主持人的话也是婚前的三到六个月，那婚礼的场控大概是婚礼前的一到三个月。好，以上会是这样分。所以你看婚礼，如果你要找婚礼顾问，为什么他的时间会到八个月以上？因为他等于是要帮你把所有的事情，包含你的戒指，好，或者你的喜饼、你的婚纱，他帮你统合的东西比较多，所以你需要在将近可能一年以前，你就要找到这个人去帮你统合下面所有的其他事情。好，那所以其他东西你，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上网找一些资料来看看，或是怎么样的工作模式可以让你比较舒服，然后有时间去做相关的功课，然后可以完成一场很好的婚礼。 哦，那这是业界普遍的分类啦，就是也要提供一些大家业界在常用的一些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这些专业名称或者是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职务的名称。那我刚刚说了我的隐藏的另外一个工作是婚礼总监嘛，那我婚礼总监 我在做什么呢？我又会帮你做什么如果你找我的话。好，那我自己结案的部分主要会统整上述的，包含婚礼顾问、仪式的带领、婚礼企划跟婚礼场控。那前期的工作呢，因为前期的工作我们就会落在的是婚礼顾问跟企划这两项，那当天的婚礼主要就会是仪式跟场控。那基本上我这边会帮你做的就是全部会是一个包套的组合。那当然每对的新人呢对于婚礼的想象跟要求不一样，那我也能够接受你想要的客制化。那主持的部分通常我不会单独另外接，我虽然也有经验，但是我不会去接主持，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专长比较会是其他的部分，所以主持我就不会没有什么再接。那在婚礼企划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注重跟新人讨论啊婚宴的流程、节目的安排，那同时也会把这些已经确定好的节目呢的音乐跟影像去做统整。好，那在音乐或是影像上面的剪辑呢，我没有办法说可能八轨十轨然后特效音这种这么专业的音效什么，是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单纯，就是我要从 A 段然后这边唱到这一句，我要咪掉然后唱 B 段，这个东西呢我是可以帮你处理的。那影像的部分可能就是很一般的可能动态影像的婚纱照这部分，我也都是会可以协助帮忙去做这个部分，然后这个是不会再另外收费。对，那我的客人也有就是新人也有用过，那也都觉得还不错。那当然不是说大家要去婚纱店买那种碟，那个他们会帮你做那种动态，可能就哇很多特效啊，然后翻页很美啊，然后每一个照片跟每一个照片都会怎样，没有到这么夸张齁。但是如果你简单就是图片是动态的图片，然后翻页，这个东西是可以做到的。那当然我觉得必须说嘛，就是一分钱一分货，那你当然也可以做到很丰富的那种婚礼影像啊，然后婚纱照怎么样，当然一定有，可是那当然相对的价钱就会是一个你的参考，那就是看新人们他们自己本身的能力能负担到哪里。那业界普遍的报价，就直接来讲到钱，讲到最直接的钱的部分好了，讲到最直接。那业界的报价呢，像前面有婚礼顾问嘛，仪式带领、企划、主持人、场控，那业界的报价都会是可能是 ABCD， 可能我整个一套。好，我可能整个一套我送你婚礼主持，那一整套可能就是5到6万。那我单单我可能我只要婚礼企划这个工作就好了，或者我只要婚礼场控这个工作就好了，那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报价就是一场就是35000。好，那这个也是跟桌数有关系，就比方说他报的这个35000，他可能是20桌内35000。哦，那如果20桌以上，那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价钱，这是业界的报价，会有一个桌数，有一个区间，所以大家大概可以有一点概念哦，大概是这样子哦，这是有一些需要费用要花的哦。对，那因为我觉得桌数考量，就是因为说，当然你更多的桌数，它可能需要出动更多的工作人员嘛，那当然费用就不一样，这是一定的。那如果你是要找业界的，是连锁品牌，又或者是某某某艺人，比如说徐若瑄用过的婚顾公司，或者是某某某什么用过的婚顾公司，那基本上动辄就是六位数这样的一个价位。那像那个艺人梁克群，他老婆就是在做婚顾的产业，那他也是就是六位数的那个区间，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就是通常业界的价格就是这样子啦。那可能你去找比较小众的品牌，也会有找到 CP 值高的。对，那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方面可能就还是要大家需要做一点功课，因为这跟你要花的钱有关系。对，那我自己的部分呢，我自己对于所有的新人报价，我们就对外都是一律就是我一场就是10000块。好，一场就是10000块，然后就是我不会10000块的部分，就是不会再另外额外的去加其他的价钱。那为什么我的报价跟一般市场的报价会差这么多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我是个人接案，那我不用养公司，我也不用养 team， 我也不用养我的工作人员，我也不用养办公室，我甚至也不用打广告，所以我有 case 我就出动。那当然，所以这个价钱就可以压很低。对，因为我的办公室有可能是我一台笔电就可以去作业完成很多事情，所以就不用我办公室。那工作人员部分就是，如果是场次而定，如果场次需要大到我请助 助理，那当然我就会在另外再报可能助理的工资，那 这才会是一万块额外的。好，那我目前的报价这个一万块可能就包含我刚说的这些事情我会做，那40桌以内我是一样的价格。好，那超过我就会请助理，因为请助理他是需要协助我其他的事情，我没办法一个人就到处跑，所以我就会请助理，那这就会是给助理 的一些工资。然后再来就是交通的部分，双北是不用交通费的，那超过也就是如果是超过双北，那我们就是交通费就实报实销，跨县市如果需要住宿也是实报实销。那我就是我要很公开透明，因为我对外就是直接讲。那特别会想讲是因为这今年刚好已经有几场正在接洽，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觉得这方面如果讲一下，大概让大家了解一下到底婚礼产业有什么工作啦，然后让大家知道一下，然后如果大家有需求可能也是可以找一下啦，大概是这样。那我觉得我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我是自己接案嘛，所以我就是没有 KPI 跟业绩的压力，就是一个很佛心的接，所以价钱可以这么佛。对对，那所以能被我服务到的新人，其实我们都是真的是蛮有缘分的。那我自己会开始发展这个职能，大概是我自己结婚的时候呢，我就把我自己的婚礼当成一个演出的一个制作啦，当作一个剧场制作在办。那其实来参加的宾客回馈都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蛮开心的，就觉得弄这样也蛮好玩的，然后就很有兴趣，所以就开始从亲友的婚礼试水温。那也因为这样开始就有一些案子进来了，那也就接到现在。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婚礼工作的经验呢。我记得我的第一场的婚礼，就是我做第一场婚礼的婚礼总监的经验，就是当时的新娘她结婚当时就已经怀胎大概7个月，她肚子超级大，所以我整场就是一直在 focus 在她的上下台，然后她所有的造型都是厚底鞋，都是厚底鞋，然后最后送客是让她坐高脚椅送客。然后他挑婚纱到拍完大概不到2周，然后到第三周，我记得月初拍，月底成品就出来，就是因为他就是非常非常的赶，然后婚纱也都帮他挑那种就是高腰蛋糕裙，就尽量蓬，尽量遮肚。对，那另外一场就是我自己的表妹，就算是一个很经典的一场，就是他那一场大概是50几桌。那我妹妹当时的要求就是呢，一定要热闹，所以我就是满场的飞，满场的跑。然后因为我有给新人一组对讲机，我自己也有嘛，所以就是新娘会时不时传来说，他在可能在新娘房，因为新娘房比较远，所以外面其实很热闹，但他就觉得是不是不热闹，或者说不嗨耶。然后我就是要想尽办法把场子炒热，反正就是各种炒热。那天就是炒到一个就是屋顶要翻掉，他就新人就觉得很开心，对，就是各种的炒热场子。然后这个场子但因为是自己的亲人嘛，所以大概还有附送一个自己的 solo show， 对，还有一个自己的表演。那我记得印象深刻是当时我们为了桌子好像开不开桌的问题，然后就跟新娘的家人有起口角，然后新娘的长辈就跟我说，是这个东西，这件事情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然后就回答说是听新娘的，然后对讲机就说不行嘛，就是新娘就说不行，然后我就回答说新娘说不行，就直接跟那个长辈说不行，躲呛要躲呛要躲呛，没办法，因为毕竟我觉得虽然我跟这个长辈也是亲戚关系，跟新人也是亲戚关系，但是毕竟我是在一个工作状态，所以但就是所有事情都是以客户我的要求为优先嘛，所以但就是可能稍微也有点得罪到这位长辈啊，不过就后来大家觉得婚礼很办得很顺利，然后也很好玩，所以其实大家也都不会去计较过程当中发生那些口角。那这一场的新娘齁的亲妹妹也在几年后，大概我记得是去年吧，那她也把了她的归宁场跟结婚场都交给我。那因为她那当时我的这个这一场的服务工作就包含了可能从下聘啊、迎娶啊、拜别啊这些仪式的一个主理。那我自己在主持拜别的时候呢，我就是已经泛泪到一个不行了，就是哽咽到一个完全无法讲话的状态，就是有那个有人工作的时候哭到快要比新娘夸张吗？真的是哪有这样的？我真的太过分，专业度还是要维持，我要这样克制我自己的情绪。那因为这一场的婚礼就是新郎是玩音乐的嘛，所以台上就有很多的导线， 然后以及很多颗喇叭，很多颗的麦克风，所以当时我就在祈祷说：“拜托，不要回溯，不要回溯，不要爆音，不要怎样，不要怎样，什么东西不要讲。”反正就觉得很多线材这件事情就会让我非常紧张跟焦虑，就觉得哦，只要有一颗，万一什么东西掉了，那一趴就毁了。就这种东西就会让我非常可，就是会一直在一种很紧绷的状态。不过这两场都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然后参加宾客也都回馈的很好。那另外一场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为数不多的主持场，就是我一个很好很好的好朋友就邀请我在他的第一次进场，那第一次进场会有一个交付仪式，交付仪式的部分他就希望我帮他主持这一趴，但他是有请婚礼主持人的哦。一般的婚礼主持人这一趴他们一定都是可以很好的处理，然后我相信专业度 也会非常的高，但是我的这位好朋友呢，他就很坚决，他希望他人生这么重要的时刻，然后他希望是由我来去帮他主持这一段，所以我就帮他主持这一段交付仪式。我跟你说我一样大爆炸，真的是上台前真的是一个一直打自己戳自己，就觉得不要让自己不要，因为我只要一哽咽我这个话就很难讲出来，而且我是一哽咽我就是没办法收这样。我觉得大家如果听我前几集的 Podcast， 我讲到新北歌喉那一集，我真的是直接哭到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我就是一有那个感觉一来要哭，我真的是没办法停止。所以帮我这个朋友主持这个交付仪式，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压力大，因为我就觉得我不怕我把词讲错或者讲不好，我怕是我的情绪太满，会就是因为毕竟我是在当主持人，所以我要有自己的专业度。好，也许你一点点哽咽，人家会觉得是情感流露，可是你已经过了过多，人家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变得不专业，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拿捏，然后我就很紧张。所以但是我就帮他主持的时候是要引导他，就是新娘嘛，就我的好朋友，她要说出对妈妈感谢的话，就她要准备一段话要跟妈妈说。我真是冷到一个不行，然后所以但我还是最后有忍住把我要主持要讲话讲完，然后新娘讲完话之后，就是真的是全场就是女方的心有哭到一个不行，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人，就是她讲的一席话就是笑中带泪，就是女儿用很幽默的方式然后讲了对妈妈的感谢，然后亲人也就是大家也都觉得那个氛围很好，然后结束之后其实这个我朋友的妈妈就是觉得很，她觉得那一段她觉得很感人，然后她知道我想要把大家逼哭，然后就说我没有想把大家逼哭，我都快把我自己逼哭了。对，但其实那个效果就非常好，然后她就说他们的家人都反应得很好，就说这一段主持真的很棒。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应该是说我的姐妹她考虑的可能是希望这边是我就，但是主持人一定会有很专业的程度，但是我觉得情感的部分我相信由我来讲那个情感会更浓厚，一定会比主持人更浓厚，因为我认识他，我认识他的家人，所以我知道他要讲什么话，所以我在帮他前面在酝酿铺陈这些东西，我知道怎么铺陈可以把他怎么讲让他后面的这些话呢能让整个气氛或者让整个感动值能够更冲高，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有差的，因为我认识这个新人嘛，那我也认识他的家人，对，所以我一定会比主持人更有情感，这是一定的。对，那我也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经验非常好，那对方也都很喜欢，对，那其实这是我很棒的一个就算是为数不多主持的经验之一这样。那另外就是我在我自己现在任职的公司里面也在几次的尾牙有担任这样整个流程规划跟场控的工作，那我们的尾牙大概就是300人的大小这样，所以除了婚礼总监，其实我也还是应该是说婚礼总监要做的事情，然后同时可能在流程上规划其实尾牙也都做得到，所以工作还是都是可以兼顾的。那以上就是我在婚礼这个产业的一些经验分享，那我想跟大家说，大家不要觉得说我认识你所以我才会哭，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性的人，对，我可以可能听一首什么歌我觉得情感到我就会泪崩，像那时候我记得徐若瑄那时候那个是什么孤味吗还是什么那个电影上了，它里面那一首把郎欸，之后就整个全世界的婚礼全台湾的婚礼都在放那一首，然后我每次一听那一首我就会感慨很深，就会觉得天哪，如果有一天我自己有一个妹妹嘛，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妹如果要出嫁的话，我这首歌我一听到我已经泪崩，然后我就会哭， 对，我想着想着我就会哭，好，所以我真的是比较感性的那一种人。但是同时我在工作上我也可能比较严谨，也比较严肃，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还是要打一下预防针，就是严肃跟很凶，对，就是基本上呢，我的 rundown 如果一给，只要有人改，就是会骂人，对，但我不会骂新人，我会骂跟我对的人，对，因为我的工作是新人跟可能对方的桥梁嘛，所以一定是我会去压制对方，对，我就会去压制，可能是厂商啊，或者是餐厅啊，或者是其他的 maybe 其他的负责岗位的人，对。好啦，以上就是我自己的另外一个隐藏身份啊，就是婚礼总监的一些故事。那对于这个专业，我是这样觉得啦，那可能这些工作嘛，在我们的爸爸妈妈的那个结婚的那个年代，就是这个请那个阿伯帮忙哦，那个请那个婶婶帮忙哦，那个媒人就请那个舅妈帮忙或者那个姑姑帮忙。那其实现在啊，整个婚礼产业已经都发展得很完善了。那其实每一项工作细到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专业了。那我觉得你请你的家人做这些事情，你也要包红包嘛，总要包个红包见个礼。那你既然都要包红包，你不如再贴一点钱，然后去请更专业的人去做，那你可以省事也省麻烦，那做不好你也可以去告诉他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对，你也不用不好意思。那我觉得花一点小钱让你的终身大事更完美是很好的投资。那我觉得有这些专业的人员呢，新人可以省非常非常多的麻烦。那另外我自己的诚心建议呢，就是自己也办过婚礼，然后也做这个产业嘛，所以我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大的感想啊，就是你一定要把婚礼的摄影录影，就是婚摄录这个部分的费用特别拉高，就是不要省就花下去，就是这个东西你省可以省别的，好，对，那不要说啊，那个请那个谁那个哥哥帮忙拍啊，那个弟弟帮忙拍啊， no， 真的不要，真的绝对是 no no 哦。因为新人在当天你会非常非常的忙，事情会发生的很多，也会发生的很快，你甚至会不知道哦，原来这个人有来，好，所以这么完美这么巨星的一天一定要有人好好记录下来，那你们事后呢新人才能够好好的回忆。所以这个部分你要把费用拉高，质感度要直接上去，好，不管当天办的怎么样，反正事后你们也都没办法去重来了嘛，那你能看什么，就只能看影像，只能看照片，好，所以我会建议新人呢，如果最近有在筹备新人的这些听友们，一定要把这个费用拉高，这样子你才会很好的回忆，那你才会很好的记录，你才知道你那天多漂亮啊，你那天有玩到什么啊，然后那天有经历到什么啊。我觉得影像跟照片会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很建议大家把这个东西预算要留住放在这边。那如果你没有很多时间做很多很多功课，或者但是你又希望婚礼可以很圆满，一句话就是这样说，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你们就好好当新郎新娘，新人就好好当新人，新人该做的事情就是享受当天，好吧？有人帮你化妆，有人帮你弄头发，你可能出门有人会帮你挑你的西装领结会不会歪了，因为那一天大家都希望你们两个是最漂亮是最帅的时候，那个裙摆一动要怎么拉才漂亮，全部都交给别人做，专业事情就交给专业人去做，你们就好好享受当主角的一天啊。那当然如果大家有婚礼总监的需求哦，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的社群留言，或者是在我的 Instagram 或者留言书，欢迎大家来跟我接洽案子。就是这一集有点微微的业配自己了，但是也不是特别为了业配而讲这集，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说，因为刚好应该说刚好近期今年度有蛮多人在洽谈婚礼总监的工作，那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婚礼总监，我的婚礼总监我在做什么，然后业界的东西又会在做什么，那费用会在哪里，然后也让大家对于婚礼要花的钱有一点点的想象，对，那所以今天就是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婚礼总监。那最后我要分享听友的留言，首先我要再一次的感谢听友的回馈，终于我又有一笔的这个赞助金额进来，谢谢谢谢这个赞助的听友，真的很感恩很感恩。然后这位听友他赞助我也留言哦，那留言他的留言是这样说的，拜托节目要继续做下去，让我可以边做事边听你的节目，小小的心意给你一点鼓励，我一直觉得你很棒，未来会有属于你自己的一片天，加油哦、！So sweet， 你看我是不是又要哭了？ 我就说我真的很感谢。对啊，我觉得很由衷的感谢这个，就是这时候突然就是给我鼓励的听友，因为我觉得我也是那种听 podcast 会边做事的人，就是边听 podcast 边做事，感觉就是很像有人一直跟你聊天，然后但是你不用理他，但因为他会一直讲嘛，但你就可以就很愉悦去做自己的事情，就会让你觉得像哦，我做一个很像我一个人在做事情，但是有别人来参与。好，那我觉得听友的留言一直是我经营节目走下去很重要的回馈，那也是让我知道说我的节目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拜托节目要继续做下去的时候，我就这一句话就是直接打进我的心。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节目要继续做下去，我会继续坚持的。好，我还会继续做节目，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言。我觉得不一定你要长篇大论啊，你可能就告诉我说，哎，今天很好笑，这样也可以。哎，今天很，为什么要那么沉闷？或是哎，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你想跟我另外分享别的你的心情都没关系，都没关系。就觉得因为有大家有留言才有互动嘛，那我才能够往前进啊。那节目的支持除了赞助，也需要你们的留言让我继续往前走。那同时我还是要说，就是真的很谢谢这个听友留言，因为他留言的这个时候，我录音的此刻呢，我正在一个心情非常非常低潮的时候。但是因为这集节目的这个讲稿已经写好一阵子了，就是就要录了，但是就最近发生一些事情，让我自己心情非常的沮丧，然后也很低落。那我觉得很谢谢他在这个时候突然留言给我，然后又赞助了这个节目。对啊，就让我很有力量，谢谢你的鼓励，然后谢谢你们。我觉得很开心可以借由这个节目的平台认识大家，那也希望更多人知道节目的存在，然后更多人听。对，我觉得我做节目的初衷本来就不是为了，当然不是为了赚钱啊，其实真的不是为了赚钱的。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让大家认识我，然后可以分享我的生活，然后我同时在我的节目也分享很多生活周遭的事情，包含可能大家不愿意碰不愿意讲的政治，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原住民，我又分享很多原住民的议题，以及可能有一些社会案件社会时事，我都希望透过我的角度去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另外一个观点的存在。那当然也有被人家攻击说我可能是什么样政党的侧翼，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某种政治能量政治资源溢入的一个频道，但其实都没有，真都没有，我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些资源进来，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的普通人，就是好好做节目，然后好好分享，好好说话给大家听。希望你们大家继续支持我，谢谢大家。这集节目就这样，大家拜拜。